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北领地应对青少年犯罪的举措成为今年伽马节上的讨论焦点之一。以色列总理表示将在本周下达指令打败哈马斯并营救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荷兰成为第一个通过新机制向乌克兰提供美国制造武器的北约国家。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在原住民伽马文化艺术节的最后一天，来自北领地的多元文化社区也加入庆祝行列。该节庆活动在东北阿纳姆地区圆满落幕。这一为期四天的节日不仅汇聚了政界人士与社区领袖，就原住民事务展开全国性讨论，也在最后以文化表演画下句点。玛利亚·哈马里略是来自哥伦比亚现居北领地的居民，他在接受 SBS 阿拉伯语节目采访时表示，参加伽马节对他而言是一种学习和成长的经历。
Karma for me is all about learning.
伽马节对我来说就是学习的过程，是一种文化交流。能看到来自澳大利亚各地甚至其他国家的人们汇聚在一起庆祝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真是太美好了。每年都能亲身体验这样的场景，真的非常令人高兴。
Every year?
北领地应对青少年犯罪的举措成为今年伽马节上的讨论焦点之一。多位社区领袖就北领地的青少年拘留体系发表看法，并呼吁联邦政府出面干预，制止一些旨在打击青少年犯罪的司法措施。北领地政府近期通过立法取消拘留作为最后手段的原则，并重新允许使用防唾液头罩。然而这两项措施在2017年关于北领地儿童保护与拘留的皇家委员会报告中曾被明确谴责。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会正义事务专员凯蒂基斯表示，这些法律非常令人担忧。
We'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fact that a lot of these laws breach.
我们非常担忧这些法律，因为他们违反了澳大利亚已经签署的多项人权原则与标准。澳大利亚国防军在上一财年增加了7000多名全职员工，这是15年来国防军年度新增人员最多的一次，人员离职率也降至 7.9% 的十年新低。联邦政府的目标是到2030年带出达到 6.9 万名常任国防军人员，并已出台有针对性的措施来解决离职人员数量问题，包括放宽入伍要求和提供4万澳元留任奖金。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表示，这些措施已被证明是有效的，近四年来首次实现了国防军规模的扩大。
And the Defence Force once again is growing.
国防军再次壮大，这对国家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尽管如此，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维持现有的国防军人数，稳定军力，留住人才也同样重要。我们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乃至2030年代继续扩大国防军，因此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工作要做。7000名新兵的招募人数仍比目标少了1046人。生产力委员会概述了一系列通过应对气候变化来提高澳大利亚生产力的措施。这家独立的政府咨询机构在本月晚些时候联邦政府峰会之前发布了5份报告中的第二份，旨在提高滞后的生产率并促进经济增长。为实现净零排放转型，建议的措施包括转向电力行业的市场化激励措施，这可能取代可再生能源目标和产能投资计划。气候委员会首席执行官阿曼达·麦肯齐对该计划表示欢迎，并表示报告对气候损害对澳大利亚经济构成重大风险的分析恰逢其时，因为联邦政府正在考虑其2035年的减排目标，根据巴黎协定将于今年到期，该目标被称为国家自主贡献，每5年更新一次。 昆士兰一项针对法医科学实验室的新报告显示，性侵受害者需要等待超过一年，被采集的检查材料才能够完成检测。该报告由科尔斯蒂·赖特博士主导，他发现自2023年以来，昆士兰法医科学机构向警方和法院提供的 DNA 结果存在不可靠的问题。
At the moment, the median time...
目前实验室处理重大犯罪案件，包括性侵、强奸、谋杀的平均处理时间约为420天，这意味着受害者要等上一年多才能够知道结果，而在其他司法管辖区，这一过程通常仅需要5到10天。对此，昆州政府已宣布将组建一个全新专家小组，对该机构进行全面改革。前新州警察总长米克·富勒将担任该团队负责人。新州紧急救援部门仍在继续搜寻一名在周末被洪水冲走的女性，事故发生在该州亨特地区。据澳广 ABC 报道，该女子是一名持打工度假签证的26岁游客。由于极端天气引发的洪水暴风雨和降雪警报，新州中北海岸、中部海岸及亨特地区共有29所学校在8月4号被迫关闭。新州紧急服务署副署长黛比·普拉此在接受 ABC 采访时表示，接下来仍可能出现更多洪水。
And we were warning communities to expect the extreme weather.
我们此前已向社区发出极端天气预警。确实，上周末的情况非常严重。当然，目前我们仍未脱离危险，因为降雨过后紧接着就可能发生洪水。今天以及可能明天，一些地区预计将出现严重洪灾。据统计，刚过去的周末，新州紧急服务部门共接到超过3600通求助电话，并处理了2092起事件，其中包括25次洪水救援行动。贸易和旅游部长唐·法雷尔启动了一项耗资1.3亿澳元的全新澳大利亚旅游宣传活动，并以吉祥物袋鼠露比作为宣传对象。该宣传活动以2022年启动的2.55亿澳元来打招呼 Come and say good day 宣传活动为基础，它将包括全新的电视和网络广告，由袋鼠露比与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印度和日本的名人共同出演。该宣传活动的部分内容是在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七月访华期间启动的。法雷尔先生表示，旅游业对澳大利亚经济至关重要。
Tourism is a really important part of our economy.
旅游业是我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约有34万家企业依赖旅游业，雇佣了约70万人。因此，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进一步推广澳大利亚这一精彩景点。
That we can promote even more of Australia's wonderful attraction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在孤独意识周开始之际，专家呼吁公众提高对复杂性创伤及对孤独感影响的认识。兰杰基金会表示，他们为许多经历过复杂性创伤的人提供支持，而这类经历往往会使人远离他人，进而造成长期的孤独感问题。兰杰基金会主席凯西·凯泽尔曼博士对 SBS News 表示，原本亲密之人往往会在创伤事件发生之后渐渐疏远，但与经历过创伤的人同行支持至关重要。
As human beings, we often struggle.
作为人类，我们常常不知道该表达些什么，结果就是我们选择了回避，所以这会让经历创伤的人不仅感到痛苦，往往还会产生一种羞耻感，试图弄清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
As they try and work through what's happened to them.
兰杰基金会建议，寻求社会支持、专业心理帮助以及进行自我照护，都是帮助复杂性创伤患者康复并减少孤独感的有效方式。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 Beyond Blue 1300-224-636或生命热线 Lifeline 1311-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召集内阁会议，向以色列军方下达指令，以打败哈马斯并营救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这一声明发布之际，一批营养不良、身体虚弱的以色列人质的新影像曝光，引发以色列社会震惊，也让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更大压力，要求尽快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这些视频发布之后，成千上万的以色列民众在周六晚上走上街头，呼吁政府达成停火协议，这也是过去几个月以来最大规模的周末抗议之一。人质罗姆·布拉斯拉夫斯基的父亲奥菲尔表示，作为一名父亲，看到儿子的健康如此恶化，令人心碎。你看到自己的孩子没有太多可以说的，你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你面前慢慢死去，而你却无能为力，这让人抓狂，令人无法承受。你什么都做不了，这真的很难，非常难。据以色列官员透露，目前仍有50名人质滞留在加沙，其中预计约有20人仍然在世。荷兰成为第一个通过新机制向乌克兰提供美国制造武器的北约国家，该国将出资近 8.95 亿美元用于采购美国军备以支援乌克兰。这笔军购将包括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及其部分组件。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费用将由欧洲盟友承担，不过他并未说明具体执行方式。北约表示将负责协调这一新计划，该计划由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出资，并将分批实施，每批大约价值 7.73 亿澳元。美国驻北约大使马修·惠特克表示，荷兰的贡献只是个开始。荷兰只是第一个，接下来你会看到有很多国家加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你将看到一系列相关宣布。我们宣布设立这一机制，允许北约盟国购买美制装备，并将其提供给乌克兰用于防卫时，很多盟国都表示愿意参与，他们中有不少正在组成集资小组，共同整合资源来为乌克兰提供所需的武器和弹药。瑙鲁共和国正式迎来首批通过气候韧性公民计划获得国籍的新公民。这一公民计划于去年底在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宣布，旨在吸引投资者通过资助太平洋岛国的气候适应与可持续发展项目获取额外的国籍。根据联合国制定的脆弱性指数，瑙鲁在全球最受经济与环境冲击影响的国家中排名第5。为了应对气候危机，瑙鲁正着手开展一项长期的国家改革项目，内容包括确保粮食与饮用水安全，并计划将几乎整个沿海居民搬迁至地势更高的内陆地区。首批通过审批的新公民是一户居住在迪拜的德国四口之家。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板球比赛中，印度队在不到一小时内拿下最后四个三柱门，以367分的成绩淘汰英格兰队，并在第五场也是最后一场比赛中以惊人的六分优势获胜，将系列赛战成了2-2平。快速投球手穆罕默德·希拉杰是印度队的英雄，他先后淘汰了杰米·史密斯和杰米·奥福顿，然后又投球击败了格斯·阿特金森，结束了比赛。克里斯沃克斯因为肩膀脱臼而带着吊带上场击球，当时还差17分，阿特金森得到了6分，给英格兰队带来了希望。阿特金森试图保护沃克斯不被击中，但是希拉杰又打出一记精彩的约克球，为印度队赢得了一场戏剧性的胜利。印度测试队队长舒布曼吉尔表示，以队长身份完成他的首个测试系列赛非常值得。
我认为板球测试赛就应该保持现状，在我看来这是最有回报最令人满意的赛制，
你必须竭尽全力才能够赢得胜利，而这种赛制最大的好处在于它总是给你第二次机会，这是其他赛制所没有的，所以只要你继续努力，只要你继续做正确的事情，就总会有第二次机会，在我看来这是最有回报最令人满意的赛制，我认为这种赛制不应该有任何的改变。
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646 美元、1.095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44 元人民币、5.078 港币、19.355 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